2025年3月13日下午1点刚过，加拿大 BC 省居民的手机上突然响起了尖锐的警报声。系统显示，一名叫 Theodore Lim 的2岁男童在位于温哥华东百老汇大街的一处家庭医疗中心内被人绑架。嫌疑人名叫 Davis Lim， 开一辆2006年的蓝色捷达轿车。很多人一看这条消息，第一反应是猜测这个绑架者和被绑者大概率是父子俩，不仅是年龄和姓氏都能对上。有数据也表明啊，10回有9回小孩被绑都是自家人干的，特别是那些争抚养权没争赢的爹妈被逼急了才出此下策。好在很多情况下孩子最后都能平安找回来，有的玩还觉得跟着爸妈东躲西藏的特别刺激，跟玩真人版躲猫猫似的。但是啊，在这次的安博警报中有一句话让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被绑儿童患有严重的先天疾病，无法自主饮食甚至呼吸，离开了医院为他续命的那些仪器，他分分钟都会出现生命危险啊！警方给出的通缉照片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父亲林先生抱着孩子离开的时候，另一只手上还提了一个黑色的小箱子，放大来看正是便携式呼吸机。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父亲带着孩子不告而别，而是一场真正的生死大逃亡。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父亲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也要把孩子带走？是无知自私，是儿子的性命如儿戏，还是另有隐情呢？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医疗中心是在上午10点40分左右发现孩子不见了，在检查了医院内及停车场的监控后，立刻打电话报警。而警察很快就发布了儿童失踪被绑的安博警告，并且迅速展开全省大追捕，效率可谓是极高。就在所有人都为这个病重的小宝宝揪心不已的时候，警方在下午发布消息，宣布已经找到了林氏父子，小宝宝已经安全回到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林爸爸被警察逮捕，将会面临绑架儿童、蓄意伤害、虐待等一系列的重罪指控。
The father taken into custody around 3 o'clock this afternoon. Police made the arrest on 4th Avenue near Bayswater, and you can see here officers with the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leading the man to a van.
警方的通报中还指出，在林先生开的车子里还发现了两个年龄稍大的女孩，证实是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男童的姐姐。看来啊，他是有备而来，不仅要从医院中带走儿子，还要带着闺女们一起亡命天涯。那你说，一个大男人带着3个年龄在2岁到7岁之间的孩子，其中一个还病情严重到需要用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这个逃亡的难度可想而知啊。尽管警方并没有明说他们一家四口是如何被找到的，但是不排除是林先生在意识到这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出于对孩子的安全考虑，主动投案自首的可能。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难道说这位父亲真的就是脑子一热而酿下了大错吗？很快啊，有人找到了温哥华太阳报的系列报道，发现林先生2年多以前曾经是一起引发巨大争议诉讼案的主角，他打官司的对象是加拿大 BC 省儿童和家庭福利部，目的是要争夺儿子的监护权。与那些涉嫌忽视虐待孩子从而被政府剥夺了监护权的父母不同啊，林先生和妻子呢是一对公认的非常负责且有爱心的父母，他们仅仅是因为孩子医疗方案上的问题跟医院产生了分歧，从而失去了儿子的监护权。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根据温哥华太阳报那个记者的报道，林先生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幼年时呢随父母来到加拿大，定居在西海岸的 BC 省，曾经在 Simon Fraser 大学读商科，后来呢进入加拿大陆军，成为了一位医疗兵。退伍之后，他在教会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白人女子，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婚后就搬到了距离温哥华东北400多公里的一处农场，学习种地、开拖拉机，成为了一位现代农夫。之后的几年中，他们育有3名漂亮聪明的混血女儿，田园生活过得平静而惬意。可是，就像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林先生一家的不幸开始于2022年4月14日，这天他和妻子迎来了家里的第4个孩子，也就是这次的绑架案的主角 Theodore， 下面呢咱们把它简称为 Theo。 根据林先生对记者的描述，这个宝宝出生的时候和他的3个姐姐完全不同，产房里片一片寂静，听不到任何的哭声，见到医生和护士忙忙碌碌进进出出，面色凝重， 林先生陪在刚刚生产还很虚弱的妻子身边，心急如焚，但又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之后的半小时啊，对于林家父母来说，简直像是一辈子那么漫长。当林先生终于听到孩子发出一声如同小猫般呻吟那样微弱的哭声的时候，想要过去抱抱孩子的时候，却被一旁的医生拦了下来。他对林先生说，孩子的情况非常不好，所在的这间小医院无法处理，需要联系直升机送到温哥华的 BC 省儿童医院。由于医用直升机上面位置不够，外加妻子的身体情况无法随行，所以啊，林先生只能暂时留在家里头照顾老婆孩子，直到三天后接到医院的电话，说小宝宝情况稳定，亲属可以进行探视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啊，林先生二话不说就开车往温哥华赶。五个多小时的车程里，他设想了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健康问题，但是啊，当他在医院亲眼看到儿子时，还是吓了一跳。小 Theo 全身上下连接着各种各样的仪器，鼻子上插着氧气管，下体插着导尿管，而最触目惊心的是他上腹部被切开了一个口子，连着一个装着白色液体的大针筒。看到孩子才出生这么几天就遭了这么大的罪，林先生难过的掉下眼泪。而之后医生通报的病情无异于是晴天霹雳。小 Theo 患有一种名叫 Vectoral 的罕见先天性联合缺陷，肾脏、脊椎、肛门和食管等主要器官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育不全和畸形。由于他的食管未能发育，无法和胃部连接，于是医生只能在他的胃部上方开了一个口子，通过针筒定时滴入营养液来维持生命。而相比于无法正常进食， Theo 的心脏问题更加严重。心脏超声波显示，他的主动脉和肺动脉都异常地连接到了右心室。而正常情况下呀，主动脉应该连在左心室，肺动脉应该连在右心室。这样一来，不仅是他那颗小小的心脏不堪重负，随时可能发生衰竭，他的肺部也因为供血不足而导致呼吸急促，手脚发紫。所以啊，他必须通过呼吸机来提高通气率和供氧量，24小时不能间歇。除此之外啊，脊柱畸形更有可能让他这辈子都无法站立，终身和轮椅为伍。其实啊，这么严重的发育畸形是完全可以通过产前检查而发现的，要么就是林先生和太太根本没有做相关检查，要么就是发现了，但夫妻俩还是坚持把孩子给生了下来。尽管温哥华太阳报没有明说具体原因，但是通过后来发生的事儿，这第二种可能性不能排除。至于为什么，我们之后会细说。尽管孩子的病情如此之严重，但不管是 BC 儿童医院的医生还是林家父母都没有放弃这个顽强的小生命。医院邀请到了全加拿大最顶级的相关专家前来会诊，制定了孩子从3个月到12岁之间所需要的几十项手术和治疗计划。如果这些治疗方案都能够顺利完成并且达到预期的效果的话，那么小 Theo 不仅能够存活，还能得到接近于正常孩子的生活质量。虽说孩子的治疗和康复费用全都会由加拿大的医保承担，可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父母要为此付出的精力和代价也是无法估量的。林先生和妻子毫不在意，他们觉得为了孩子，一切的付出和牺牲都是值得的，哪怕只有一点希望，也要全力以赴。他们也的确说到做到，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对 Theo 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为了离医院近一点，卖掉了心爱的农场。林先生和老婆以及3个女儿搬入了 Sorry 的一套小公寓里。林先生靠着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一有时间就去医院看望并且照顾孩子，可谓是操碎了心。如果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那么下一步应该就是苦尽甘来，孩子顺利康复，一家人不离不弃的事迹登上感动加拿大了。可是啊，不出意外的还是出意外了。根据温哥华太阳报的那篇报道，林先生和医院的蜜月期持续得非常短暂。在 Theo 还不到1个月大的时候，对孩子的治疗上双方就爆发了严重的分歧。导火索呢，是 Theo 感染了新冠病毒，先天严重不足，抵抗力几乎为零的他，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感染，完全没有半点招架之力。诊断为阳性之后不到24小时，就又一次进入了 ICU， 命悬一线。在苦苦挣扎了2个礼拜，经历了多次呼吸骤停、全身紫绀的危机之后， Theo 还是挺了过来，只是本来就发育不全的肺部更是雪上加霜，再也无法离开呼吸机。孩子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啊，让林先生对医院颇有微词，因为孩子自打出生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医院， 明知道新生儿免疫力低下，却未能做好必要的病毒消杀和防护，这才导致了感染，那肯定是医院的责任了。而医院呢，则把这个锅甩给了林先生，觉得作为唯一一个能够亲密接触到孩子的外部人员，肯定是他把病毒带进来的，否则新生儿监护中心里那么多孩子，为什么偏偏是你家的娃感染了呢？尤其是他们发现林先生从未接种过新冠疫苗之后，就指责他不仅不顾孩子的安危，还对进行救治孩子的医院倒打一耙，实在是其心可诛。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剑拔弩张。尽管后来在调停下勉强偃旗息鼓，但是心中的那颗不信任的种子算是给种下了。时间一晃，来到了 Phil 3个月大。按照之前的治疗计划呢，他要接受一次心脏主动脉成型手术。对此林先生向医院就提出能否将手术时间延后，因为孩子刚刚经历了新冠感染还没恢复，此时进行这样一个大的开胸手术，对孩子的身体、父母的心理都是极大的挑战。但是医院在经过评估之后呢，认定 Phil 可以进行手术，而且负责主刀的医生认为孩子的心脏供血问题很严重，时间拖得越久对身体越不利，这项手术需要尽快完成。医院为此还专门派出了心理专家去做林太太的工作，说服她同意手术。最终夫妻俩还是妥协了，手术照常进行。本以为能够顺利解决 Phil 的心脏问题，结果手术虽然成功了， Phil 却因为术后感染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他不仅经历了心脏骤停，差点丢了命，为了控制感染，医生还给他用了6周的大剂量抗生素，导致心肺负担更加严重。最后实在没办法，医生只能给他做了气管插管。眼见着本来还能自主呼吸、意识清醒的孩子，一场手术后却变成了昏迷不醒，连活下去都要靠机器维持的样子，林先生心里的怒火就压不住了。他认定是医院的过度治疗才把孩子给害成了这样，于是向治疗团队提出想要对孩子进行保守治疗。可没想到，医生却以孩子的情况危急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这就导致双方的矛盾再度加深。手术后1个多月的某一天，护士按照医生的要求准备给 Phil 的静脉注射抗生素。可是呢， Phil 因为身体不适，刚刚才大闹了一番，好不容易被父母哄睡着了。按照流程护士在输入抗生素之前需要先冲洗埋在他身上的静脉导管，但是这个动作很可能又把小孩给吵醒了。于是守在一边的林先生就提出要求，能不能延后几个小时再给药呢？之后发生的事双方各执一词。护士的报告中称，林先生情绪激动，甚至伸手想要抢夺药瓶。而林先生后来对记者表示，护士才是生气的那一方，还呼叫保安要把林先生夫妇赶出病房。在双方争执的这过程中孩子被惊醒大哭，导致呼吸困难、心跳异常，又不得不紧急叫来医生进行一番抢救。对此医院对林先生一家发出了警告，要他们不得再干涉医院对孩子的治疗，否则就要向 BC 省儿童和家庭服务部进行举报。面对医院这样的态度，林先生又是震惊又是愤怒，他请来了律师，正式向卫生部投诉这家医院。卫生部呢，也派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这个时候林先生才第一次看到了孩子的完整病历。结果他就发现，医生一直在对孩子使用一种叫做 lorazepam 的药物，理由是需要孩子平静下来，以便进行检查和治疗。这种药物呢，对治疗焦虑效果显著，但也有可能导致依赖、成瘾以及呼吸问题。之前 Phil 因为新冠感染，医生不得不暂停了这项药物的使用，结果在他停药3天后，就出现了12次癫痫。当时医生给林先生的解释是，新冠病毒引起了脑膜炎，并且在之后的2个多月里开出了治疗脑膜炎的药物，但是却只字不提可能出现的这个停药的副作用。林先生认为，医生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简直就是把儿子当成了一个练手的小白鼠啊！咱们前面也提到过，林先生呢曾经是加拿大陆军里头当过多年的医疗兵的，虽然不算是有职业资格的医生吧，但也不是两眼一抹黑的门外汉。于是在拿到孩子的检查报告之后，他对里面的信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也找了之前的战友医生进行了咨询，结果发现儿子并没有出现发烧和皮疹，并不符合脑膜炎的症状，于是要求医院进行检测，在结果呈阳性之前停掉所有的药物，包括开胸手术后的抗生素。对此他还通过律师提交了一份免责书，强调说， 如果在这期间出现并发症，那么医生不会因此受到追究的。可是啊，在医院看来，他这个做法不仅是明晃晃的挑衅，更是让孩子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他们正式向儿童和家庭中心提出举报，要求取消林先生对孩子医疗问题的决定权。至此啊，双方彻底算是撕破了脸皮。由于孩子从出生后不久就被戴上了氧气面罩辅助呼吸，这个固定面罩的带子勒住孩子还很柔软的头骨，就导致 Theo 的颅骨严重变形，尖尖的头颅好似电影里的外星人，脸型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此啊，林先生和妻子都颇为焦虑，觉得长此以往，孩子就算是身体恢复了健康，那今后的生活也会备受歧视啊。于是啊，他就要求拿掉孩子的面罩，趁孩子的头型还没有完全长成，还有一定的复原机会。但是呢，这个要求依然遭到了拒绝。林先生回忆说，医生非常傲慢地表示，这玩意儿可是保住你儿子性命的东西，如果命都没了，好看有什么用啊？为了证明儿子不需要这个劳什子，也可以正常呼吸，林先生在2023年2月私下进行了一次测试。他在给儿子洗完澡之后啊，并没有马上给他戴上氧气面罩，而是在一名护士的监督下，让他自主呼吸了30多分钟，而且将整个过程拍成了视频作为证据。在林先生看来，这三十分钟的时间里头，孩子一切正常。可是啊，当 Theo 的主治医师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却认定孩子当时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林先生擅自撤掉氧气面罩的做法，就好像是把一条鱼从水里头捞出来一样，是一种十分残忍的虐待行为。他就警告林先生，不许再对孩子进行类似的所谓测试了。可是啊，仅仅只隔了2周，负责照顾 Theo 的护士又举报说，给孩子洗完澡之后呢，林先生又一次拿着氧气面罩，犹豫了好几分钟才给娃戴上。就是这一念之差，让 BC 省儿童及家庭局认定父母对孩子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并剥夺了林先生的监护权，让他每周只能在指定人员的陪同下看望儿子2次。尽管林先生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并且通过律师提出了上诉，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在被威胁可能会失去其他几个孩子的监护权后，他于2024年4月签署了一份临时转移监护权的同意书，将孩子的监护权啊交给了医院以及 BC 省儿童家庭局。结果啊，这份同意书签署之后还不到2周，林先生就得知 Theo 将会进行另一项手术，而这次手术之后，他的气管上会出现一个永久性的造口，以防止今后再次插管时出现感染。听到这个消息的林先生和妻子马上就提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个手术一旦完成，儿子将会永远失去彻底摘掉氧气面罩的机会，一辈子都和呼吸机作伴，生活质量将大幅度下降。于是啊，他们通过律师向法庭发出紧急申请，要求叫停这项手术。但是医院方面却坚持认为这个手术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保住孩子的性命，进而进行后续的治疗啊。于是呢，双方就开始对簿公堂，一场孩子的父母和政府以及医院争抢孩子的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这场官司啊，尽管没有正式开庭审理，但是双方在听证会上辩论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医院方面认为，自由虽说有着严重的先天缺陷，但是都可以通过手术校正，加上持之以恒的康复治疗，不仅能够获得和普通人差不多的寿命，还可以上学读书结婚生子。但是如果按照林先生和妻子要求的保守治疗，不手术，不用呼吸机，也不使用药物，不仅会使他承受呼吸困难、慢性缺氧的痛苦，心脏也会随着年龄的生长而不堪重负，大概率会在成年之前就不幸夭折。加拿大法律规定，孩子的健康大于一切，如果父母拒绝提供必要的医疗或者从中阻挠医院的治疗方案，那么儿童保护组织有权收回他们的抚养权。他们举例说，2013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的一位母亲，因为相信自然疗法，拒绝带病重的儿子去看医生，在家里头呢使用枫糖浆和草药等偏方治疗，导致儿子不幸去世。母亲啊，就因为疏忽照顾儿童而被判入狱3年。正是有这样的前车之鉴，让医院有理由在悲剧发生前做出行动，挽救小 Theo 的生命啊。可是呢，林先生这边的律师却指出，林先生和妻子啊都受过高等教育，林先生自己也有一定程度的医学常识，不是那些啥也不懂的村夫渔夫。事实上啊，他们一开始是非常配合医院的治疗的，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他们态度的这个转变啊，就是因为医院对 Theo 的多次治疗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身体痛苦，才让他们对医生的方案产生了质疑。而对于孩子父母提出的疑问，医院方面表现得非常傲慢，只是一味地否认父母提出的要求，而对于即将到来的手术的必要性却缺乏解释，双方沟通出现了严重障碍，所以才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后果。因此啊，律师希望医院和儿童家庭局能够把监护权还给林先生夫妇，今后再遇到医疗相关的决定时，双方好好商量，互相理解，一切以孩子的利益和健康为重。其实啊，第一轮听证结束后呢，法官还是比较倾向于林家夫妇的，觉得他们也是爱子心切，看不了孩子受苦，才跟医院对着干。但是双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嘛，于是就放宽了他们对孩子的探视要求，并且要求医院对 Theo 今后进行的手术来一个二次评估。可是啊，偏偏就是在这样对林先生一个大好的形势之下，又出现了峰回路转。2023年7月份，也就是二次听证会即将进行前不久，林先生和医院再度爆发了激烈的争执。由于 Theo 出生以来一直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进食，医院一直是用往他胃里头滴注液体的方式给他提供营养的。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每天长达3小时的进食不仅漫长，也使他的消化系统产生了胀气等副作用。于是医生建议干脆进行食道造瘘，直到他的年龄大到能够进行食道再造手术为止。这个决定当即就遭到了林先生的强烈反对。儿子的气管上已经被开了个口子了，现在食管上再开一个，这一根一根的管子插进去，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啊？孩子这么小就要完全依赖仪器，很可能会永远的失去吞咽功能，以后就算是食道再造成功了，也只会是一个摆设。吸取了和之前医院硬碰硬的教训，林先生只是在自己的脸书上发泄了不满，并且表示自己将会在7月10号对儿子进行探视的时候呢，考虑关掉他的喂食机。对于一个全靠喂食机提供营养的幼儿来说，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是要将他给活活饿死。于是很快就有人把这个显示为所有人可见的脸书贴文举报到了儿童家庭局。这次他们的反应非常迅速，当天就宣布取消了林先生及妻子的探视权。不仅如此儿童局的调查人员还发现，林先生的脸书上显示他和妻子都是非常保守的教会成员，他们信奉一种返璞归真的对标千年前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不仅在饮食起居上不使用高科技化工产品，医疗上呢也拒绝疫苗和抗生素，孩子们都在家里头接受教育。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提到，就算是林先生和妻子在产检中发现孩子有严重畸形，也还是选择把他生了下来，因为在他们虔诚的信仰当中，堕胎是非常严重的罪孽。而且哪怕是有了 Theo 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林先生和妻子依然在一年后再度造人成功，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加上 Theo 在内一共5个孩子。用林先生自己在脸书上的话来说不管健康与否，孩子们都是上帝的礼物，不能拒绝他们的到来。从温哥华太阳报的报道中呢，能看出林先生其实在当医疗兵的时候是相信现代医学的无神论者，只是在退伍后加入这个教会才开始转变了观念。后来因为 Theo 生病，一家人卖掉农场搬到 Surrey 之后呢，他也一直通过向社区积极传教的方式祈祷孩子能够康复。可是在儿童家庭保护局看来，林先生这种相信上帝安排拒绝手术治疗的方式无异于是让 Theo 消极等死啊。于是在2024年7月底的第二次听证会上，林先生和妻子就被永久性的剥夺了 Theo 的监护权。这就意味着哪怕孩子的健康将来有所好转，能够获准出院了，他也会被安排进入领养家庭生活。对此林先生对记者表示了巨大的悲愤。Theo 这样一个有着各种先天缺陷的孩子，哪怕是领养家庭再有爱心有耐心，能比得上亲生父母给他的爱和关怀吗？更何况照顾一个残疾儿童，领养家庭会从政府那儿拿到巨额的补助费，万一他们是为了钱，那岂不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他认为自己全家都成了这个加拿大儿童福利和保护系统的牺牲品，表面上看来他们争抢的是孩子，但其实是践踏了父母最基本的权利。按照当时报道中的说法，林先生并没有放弃争取儿子的抚养权，他联系律师正在进行积极的上诉，但是从最新发生的这起绑架案来看，他的上诉大概率是失败了。我只想要看到公平正义， 这是2023年接受采访的时候，林先生最后对记者说的一句话。春天又到了，温哥华的樱花依然年复一年地盛开在儿童医院不远处的街道，那些飘落的花瓣见证着每一个生命的抉择。医学也许可以修补身体的缺损，但是缝合信任的裂痕则需要比手术更为精妙的慈悲。感谢收看 MR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